你有容貌焦虑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你是女神还是女神身边的女汉子？你惧怕老去变丑吗？你嫉妒闺蜜的美丽吗？我接触过不少高颜值明星，诚实地说，没遇到一个真对自己容貌满意的人。被欲望所定义的美丽的标准是心灵忧伤，在容貌焦虑背后隐藏的是人对自我价值感的不确定。文，王东立。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夏季已至，全方位考验外表的季节到来了，不仅考验颜值，也考验身材。在这个愈演愈烈的看脸的时代，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外表的要求日益苛刻，颜值即正义的强势价值观会让多少人的容貌焦虑再次发作呢？24岁的小月告诉笔者，颜值已经成为他们90后职场间最热门的话题。他的同事有的从来不敢素颜上班，有的每天出门要花2个小时化妆穿衣，有的出门永远穿高跟鞋，即使脚再不舒服。而每个大学生新入学前的暑期，大批父母支持孩子去微整，这已经成为入学前新生消费清单中的一项开支。据某美容整形平台发布的2016年医美白皮书称，2016年中国医疗美容的规模已达7963亿，比上年增长了近 20%。该平台还乐观地估计到2019年这个数据将突破万亿。我们在讨论颜值的时候，究竟在讨论什么？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说，时代变换时，当旧的价值观是空洞的，传统习俗再也行不通时，个体就会感到特别难以在世界上发现自己。别人的所事所为天天地挑战我们的所事所为，在对容貌的焦虑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个体对自我价值感和认定的焦虑。瑶瑶26岁，公认的高颜值，笑靥甜美，颜如点漆。办理护照采集照片时，被工作人员2次确认有没有戴美瞳。提起自己的过去，瑶瑶坦诚地分享，我曾经爱美，视容貌如命。小时候的瑶瑶在容貌出众的姐姐的光环笼罩下长大，姐姐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男孩，还常有以讨好瑶瑶来接近姐姐的男生。有一幕情景瑶瑶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妈妈的朋友看见她们两姐妹，大声地说，哎呀，你们家老大真好看，老二也很聪明。小瑶瑶很受伤，她开始努力学习，表现自己懂事聪明，但这些方面得到的喜爱称赞填补不了她对美的渴望。她想像姐姐那样在人群中被看见，被簇拥。上高中时，她的美终于显露出来。那时的她常常对着镜子刻意训练自己的眼神和举止，穿着打扮也开始从小女孩转型学姐姐扮成熟。瑶瑶成功了，我终于像姐姐一样也被很多人环绕，走到哪里都被人注目，好多人都来赞美。我也逐渐接受所谓的大众理念，女孩子只要脸蛋美，身材好就够了，这就是生存最好的武器。瑶瑶在众星捧月的虚荣中忘乎所以，但安静下来，她却感觉空虚， 甚至害怕。当许多人把你捧到一个位置后，你会舍不得下来，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美丽不在，不能再利用优势去获取存在感会是什么光景。大学时期，他就处于这种恐惧中，尝试各种节食方法，甚至以吃药来保持身材。平常宁肯不吃饭，也要省下钱买漂亮衣服。虽然买回来很多都没怎么穿，大把大把的花钱，各种面膜、昂贵的护肤品，他都往自己脸上试。我想，应该大多被捧为女神的女孩内心都有着深深的恐惧，惧怕老去、变丑，拼命地想留住美丽。曾在女性杂志工作的经历，让我接触过不少公认的高颜值模特、明星。诚实地说，没遇到一个对自己容貌真正满意的人。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最美丽的女人？白雪公主后妈这个焦虑之问，几乎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好看的人才有青春。小玉从小就羡慕长相漂亮的女孩。从小学到初中，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两人一起上学，一起玩。小月长相寻常，五官毫不起眼，而闺蜜皮肤白皙，眼睛虽然不大，但细细长长的很柔媚。当时大部分女生都扎个马尾辫，她却喜欢把长发飘散下来，回头率极高。每每两人走在一起，闺蜜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夸赞，而站在旁边的小月则被晾在一边。小月从小比较羞涩，是那种跟男孩说句话都会脸红的女孩，而漂亮的闺蜜身边男生如云，她一度十分嫉妒。当我发现一直暗恋的那个男生也开始对她有好感的时候，我甚至对她产生过怨恨。在闺蜜身边当绿叶的日子，让小月深深地意识到，漂亮女孩走到哪儿都有人喜欢。她开始对镜子里那个相貌平平的自己越来越挑剔，开始刻意地装扮自己。每天早上上学之前都要精心挑选衣服，甚至扎个马尾辫都得在镜子前面摆弄好久。偶尔还偷偷地用大人的化妆品往自己脸上涂。那时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有一天我能够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魔法般地变成超级美丽的公主。对颜值的追求成为小月学习之外最重要的事。等到进了大学，小月惊讶地发现，对颜值的过分追求竟然这么普遍。他有一个同班同学，身材匀称，面容姣好，如果实在要挑剔，就是皮肤稍微黑点。这导致他大学四年一直对此十分焦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尝试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美白方法上。美白偏方、美白面膜、美白护肤品、美白茶，天天就在宿舍里琢磨这事儿，后来均以失败告终。教会里一个姐妹对我说，相貌平平的她上大学时十分自卑，买了很多漂亮衣服装扮自己，但怎么也比不过天生丽质的闺蜜，只好乖乖地在女友身边当绿叶。看着仰慕者环绕的女友，骄傲放纵，伤男无数。信主后，她很接纳自己的外貌。她对我说，感谢上帝让自己不美，自己的罪性其实领受不了美貌。如果我像闺蜜一样美，该多骄傲，多放纵，肯定要多犯许多罪。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一切都甚好。但当我们被罪捆绑，即无法感恩地领受美，也无法看到平常里上帝的深意。当美不被视为上帝的恩赐，被感恩地领受， 就会被视为获得认可甚至猎取利益的武器。这样美就从上帝的赐福变为令他们不安的来源。在群体之中，美也会成为酝酿骄傲、嫉妒、争竞的罪之源头。想让他眼里只有一个我，去做了网红套餐，结果奇妙地发现他甩了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我。这是网友调侃这几年流行的网红脸的段子，总有一大批女性每天虔诚地计算卡路里、节食、做运动，各种减肥方法成为生活的最高指南。纤体被视为一生的奋斗目标。离开创造主后，人在不同时代所建立的美的标准体系都以自我为中心，掺杂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单一易变且忽略灵魂。在《星际迷航》中饰演史波克队长的 Leonard Nimoy， 拍戏之外还是个专业摄影师。他拍下一众体态丰满的女子，并称之为 The Full Body Project。他坦言，标准模特只是迎合摄影师和客户的需要做出的各种造型，并没有表达自己。相反，自己作品中肥胖的模特却是自我的表现，体现人的本质。以前，笔者采访过一位80后设计师思维，他对容貌的问题有过反思，曾对自己的容貌不接纳的他，通过对上帝话语的了解，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如同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女性都有独特的美，本身没有可比性。那些大眼睛、高鼻梁、细腻的皮肤才是唯一美的标准的说法，是迷惑人心的谎言，会使心灵陷入很大的忧伤。况且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而是看内心。还记得当年初到杂志社，第一次和同事跟模特拍服装片的情景。几位年轻模特身高1.78米以上，一水的精致小脸，看着他们摆各样 pose 的完美身材，还是很具震撼力的。混迹期间，恍惚之间，我居然产生了我们这样的姑娘活着还有意思吗的想法。不过收工时心情逆转了，因为听到模特们换衣服时的闲聊，一个身材较高的姑娘轻蔑地提到拍片完离开的另一个姑娘，那个1.78米的矮个儿，随后混杂着粗口聊起她交往的富二代的八卦。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美丽的评价基准不一样，模特们的确是靠颜吃饭的，二是评价一个人思想和修养是更重要的衡量标准。随后，更多熟知媒体工作程序里那些为让模特明星看起来更美的手法，把小腿修瘦一点，这张看起来有双下巴，修掉，这个模特眼袋太大了。再加上业内整容的普遍，大众眼中所看到的美丽绝非真实的丽质天生，而是带着许多包装的流水线产品，就像方便面上印着那句，本图片不代表实物，仅供参考。我们过分关注颜值的背后，深藏着一颗渴望被爱、被接纳的空虚、不安、焦虑的心。容貌只是一个我们满足内心真正的渴望所使用的工具罢了。小月在大学时参加了学生团契，她在圣经的真理中找到了困惑多年的答案。这个发现也符合瑶瑶的体会。上大二时，因为经常喝酒熬夜，再加上各种折腾自己的外表试验，瑶瑶身体虚寒，面色发灰，脸上开始疯狂长痘痘。这对她这样一个视容貌如命的女孩子来说，即如晴天霹雳，这也成了她改变的开始。瑶瑶自小随家人去教会，大学时偶尔也会去教堂，但我行我素，有时穿着吊带短裙就去礼拜了。 一天晚上，一个弟兄的批评震醒了他。他批评瑶瑶骄傲虚荣，过度追求美丽，特别喜欢人围着自己转。瑶瑶很不服气地回了句，我有这个资本。弟兄回他，你现在有的美丽不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要拿走还不容易吗？这句话震到了瑶瑶心底，一贯仰仗颜值的他回到宿舍，摸着长痘痘的脸，窝在黑暗里大滴大滴地落泪。他求上帝不要拿走自己的容貌，求他赦免自己一切的罪孽。瑶瑶开始频繁去教会读经祷告团契，她意外地发现大家对自己真心相待，原来不美丽也可以得到认可和爱，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她开始慢慢收起耀眼性感的衣服，穿上得体的服装，不再害怕失去美丽。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皮肤一点点好转。当别人在对美丽的她献殷勤时，她淡然处之，心里终于清楚，他们需要的也不过是一个撑面子的花瓶。我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去给别人找面子？努力做一个上帝喜悦又美好内在的人才更有意义。小月坦诚，从小就被父母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比来比去，自己不仅在容貌上，在其他方面容易自卑。当我开始转向上帝，承认他是主，他是我唯一的满足，并邀请他登上我心灵的宝座时，我经历到不可思议的平安喜乐。我再也不用费尽心思装扮自己，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外貌频频焦虑痛苦，因为我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真正的价值。尽管我是一个满身污秽、卑微渺小的罪人，他按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并为我而死。这样奇妙莫名的爱终于释放了我，使我尝到了上帝儿女真正的自由。圣经中记载了好些容貌美丽的女子，如撒拉、利百加、舒拉密女。美丽本身并非罪，但比起美丽的外表，上帝更看重我们内在的品格与性情。香港著名女星玉女掌门人周慧敏信主之后，推出首次福音大碟《Him》，里面有首歌名为《美丽》，应该出自她对以美丽为价值偶像的过往的反思。有人在看着镜子，内心有一些故事，感觉尴尬忧郁，为了别人的无知，起伏无常的日子搁在不同的位置，为了外在更标致，忘了上帝的意志。那些以美为上升通路带来的痛苦忧郁，会丧失生命本身的光芒。如今的瑶瑶依然喜欢美丽的衣裳，却不再追求性感与耀眼，依然爱惜面容，却学会了养生自制面膜，不再疯狂砸钱，依然希望自己在人群中被人看到，但更希望因为自己的气质和平安喜乐的能力，而不是容貌。总有太多诱惑在身边，总有人在蛊惑煽动，你要珍惜这几年的美丽，嫁个有钱人，你再瘦点更好看。但他们所说的道路看似鲜花满布，最终是不断的滑落和无尽的空虚。一个女孩唯有靠着上帝才能永远美丽，但是那是发自内心的美丽，带着无法抹去的光芒。小月在回想往事，感慨自己年少时太傻，在无意义的事上浪费了太多精力。真正认识主之后，对身边的颜值高的同事或姐妹，她有时也会有些嫉妒，但比起以前还是长进了很多。几年前她配眼镜的时候，得知自己已经是高度近视，不可能做手术矫正了，一度非常沮丧。上帝这样安慰他，今生很短暂，将来会有更美的复活。原来多年前的灰姑娘可以在基督里戏剧般的实现。 现实中，她这个灰姑娘在上帝眼中并非善良无辜，而是满身污点。耶稣这位王子却百般忍耐，甘心降卑，视她为最美丽的新娘。她已不再过度关注外表，因为她看见敬畏主、尊崇主的人的脸上会呈现出这个世界不曾有过的独特的美丽。是的，那种在基督里生命的荣美才是最值得寻求的。正如周慧敏唱出来的体会，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眼看温柔，嘴唇写诗，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美丽这回事就是洗涤心灵的瑕疵，刚柔并重，祝福成诗。每个人每张脸，生命始终相连，随着爱而行，才不会过眼云烟。在上帝手中，因罪的瑕疵被洗涤而终于懂事的灵魂，有着温柔与相爱，刚强与能力。那样的生命之美，带着恩典的暖意，祝福着家人朋友、邻舍与社会。这样的生命之美是如此炫目，令人难以置信。
Thank you. 着你。